所面临的各种诱惑与试探。求你的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远离罪恶。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我们靠着你就蛮有力量。求你挪去我们生活、工作、学习中的重担，与我们同在，我们手所不能做的事，靠祷告能做到。主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很自负，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行事，求你让我们谦卑顺服，看他人都比自己强。求你使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能合乎你的心意。主啊，赐给我们一颗刚强的心，除去我们的软弱与恐惧。你知道我们在信靠你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挫折与苦难，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立定心志，跟随耶稣的脚踪，做福音的见证者与传播者。主啊，我们更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有一颗盼望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合乎你的使用。求天父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您差遣您的仆人高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传讲您的话语。我们求您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保守高牧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颗受教的心，真正领会您的话语，并行出你话语的能力。以上的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因为这个经文都比较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弟兄姊妹，预备，开始。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神祝福他的话语，请高牧师。
大家好，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敬拜主，也一同分享跟思想主的话语。感谢主，我们现在都聊2018年哈。我们2018年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活着？答不出来吗？我的题目都很简单的，有问题就有答案哈。答案就打在前面，大大的哈。为什么活？为主而活哈。还要更不单是这样哈，我都说更答案已经打出来了，是什么？为主的来方便啊，主所给我们的使命，来的去活着哈。所以主把我们放在这里有2018年哈，也不是只是说为他而活哈，更重要的哈，主把我们放在这里有他的目的哈，就是要我们特别是在选聘这个校园里面来得去为主来得去做见证哈。所以主是给我们有使命、有方向、有目标的哈，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晓得这个使命，以致我们今年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更能够为主的名多结果子，也能够使到神的国能够得着兴旺，神的家也能够得着建立。让我们低头，我们一同祷告。 主感谢你给我们有新的一年，也求主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多的来去帮助我们，主以致我们能够晓得你所给我们的目标，你所给我们的使命，主以致我们真是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成全你的心意。主以致我们今年能够为主的名多结果子。我们祷告靠耶稣名求，阿们。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把使命拿了去给他的门徒，因为他对他的门徒是有很大的期望的。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找他的门徒，约他的门徒到山上。耶稣约他们，约的话是代表什么啊？就是代表耶稣看重这件的事情。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们教会一个家庭，说我明天来看你好不好啊？他们说不行不行，不是你，你很重要啊，所以你要来我家的话要约得早一点啊，一天不够啊，最少一个星期以前啊。所以约就是表明耶稣看重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是看到耶稣这个约是约了十一个门徒，有没有漏掉一个？好像漏掉一个，其实一个都没有漏掉，因为当时候耶稣只有十一个门徒，另外一个门徒呢犹大，他已经掉井死了，因为他把耶稣卖掉以后，他心里边不安，就去掉井死了。所以耶稣这个使命是给所有的门徒的，所以既然是说所有的门徒的话，其实就是包括你包括我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约，所以耶稣叫他们往加利利去。请问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哪个城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南边还是北边还是中间？算是南边。 OK， 加利利呢？北边。所以你看耶稣很特别，他复活以后没有马上把使命去给他们，那是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加利利。为什么去加利利啊？因为加利利是耶稣过去服侍的大本营，所以要回到那个地方，耶稣看重这样的事情。然后也跟他们说我们要到山上边。哪一个山？通常人很伤心，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那个山。这个山一般人称它为使命山，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就在这个山上边，拿着去把这个大使命拿着去给人。这个山也是在加利利海的靠北边，也是在扎伯龙的旁边，所以大家很相信就在这个山上，高高的山上，耶稣来去把他们叫到这个地方，在山上安静的，也让他们有一个更广的看见。然后就把这个山就把在这个山上边把使命来去给他的门徒。那我们看到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所以拜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认定耶稣为主，认定耶稣为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说耶稣你是主，你是王， 你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耶稣给他们学习耶稣的考试。耶稣给门徒两次考试，第一次是期中考，耶稣问他们，你们晓不晓得我是谁？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现在这一次看他们晓不晓得耶稣是谁，他们一看见耶稣就在那边拿着去拜耶稣。过去门徒有没有拜耶稣啊？很多人拜耶稣啊，但是我们很少看到门徒去拜耶稣的。但是这次他们看到复活的主，他们就在山上边，那就是一同拜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们实在是有进步，但是有些人却是拿了一个 F， 因为他们还有人在怀疑，所以大部分都过了，但是还有一些没有过。但是耶稣是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主为王。所以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做你的王呢？你真是说我让耶稣做我的主我的王，你也要问问耶稣，你要我做什么？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以致我能够跟从你成全你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心怀普世的王。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没有先把使命给他们，那是提醒他们我是谁，我是谁，我是我。但是耶稣说，我不是只是犹太人的王。门徒都觉得我是犹太人，耶稣也是犹太人，而且我们盼望耶稣把罗马人推翻，让我们能够由耶稣基督做我们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他不是只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全世界的王。他也是盼望每一个门徒心中都有耶稣来到去做他的王，甚至那些在怀疑当中的人，耶稣也盼望他们不要再怀疑，好好的认定耶稣基督作王。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所以包括哪里啊？这不单是包括以色列，也不是单是包括欧洲，也是包括全世界，而且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耶稣。有一天当你去了月亮的时候，去了火星的时候，你有没有离开耶稣管理范围？为什么？因为天上的话是一直包括所有的星球在里面的，耶稣都能够做主作王，所以耶稣要做全球各个国民各人的王。所以耶稣虽然是人在犹大，但是他的心那是包括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以耶稣要把这个使命来到去给人，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耶稣真是盼望他的国度能够扩大，但是要晓得耶稣盼望他的国度能够不断的扩大，不是他有野心。好多的政治家都是有野心，盼望把这个世界都统一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为了他的好处，那是为了要把神的恩典来到去带给人。因为他晓得这个世界上面充满罪恶，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当耶稣作主作王的时候， 当耶稣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人就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耶稣盼望把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那是要把天上丰盛的恩典带到去给世上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起的时候，当耶稣快升天的时候，门徒就来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当耶稣快要升天前那几分钟，门徒问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啊？有一点好，但是他们问得太小了。为什么啊？因为耶稣不是只是盼望复兴以色列国，耶稣盼望什么啊？盼望复兴神的国度，让神的国度能够充满全地。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什么时候。OK， 这个时候是你们不知道的，但是你们只需要做一样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要去做主的见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就是心人在以色列，但是他的心却是关怀整个世界。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神是有宣召的心，所以他才差遣他的儿子来这个地上。神差他的儿子来地上，不是让耶稣游山换水，也不是为了差耶稣来选聘 Ellen Lloyd 读书以后可以做一个博士，不是。神乃是差遣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死，就是为了要把救恩来去带给人，透过耶稣建立神的国度。所以神是有宣召的心，耶稣基督却是有宣召的行动。所以耶稣离开天神的荣耀来到这个地上，不单是做一个人，而且做一个仆人，不单是做仆人，还做一个犯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使到神所给他的使命、救恩的使命，透过耶稣的死得着完成。所以耶稣有宣召的行动、宣召的使命，你有没有宣召的心？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今天也是问你，你有没有宣召的心？很多人一想到宣召就想到啊，这个不是跟我讲的，这个是跟牧师讲的啊，还不是，是跟宣召师讲的，不是。耶稣是他的宣召的行动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耶稣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宣召师的心。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去年六月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阿富汗有两个年轻的中国年轻人在阿富汗，他们做宣教士，结果是让那些 极端回教的极端分子 IS， 那就去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杀了。这些年轻人，你晓得有多少岁？一个是24岁，一个是26岁。请问，你猜他们啊，被杀以前2年啊，他们做什么事情啊？他们才是刚结束大学的生活。当他们结束大学的生活，你看到他们没有去找其他的工作，就投身在宣教的使命上边，而且他们也不是去韩国宣教，也不是去日本宣教，甚至也不是去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宣教，他们就是去亚富汗宣教。亚富汗可以说是全世界里面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就选择到这个地方拿着去宣教。当晚他们也晓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些年轻人年纪比我们还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年轻，但是他们却是走上宣教的行列上面。那结果他们为主的名死了。当你看到有宣教士死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相信这是我们近代中国的教会历史上面可以说是第一次有人为了宣教的缘故牺牲了他们的性命，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其实当你看到有一两个中国的年轻人在亚富汗宣道的话，你晓得代表什么？这是告诉你，其实在亚富汗传福音的中国的年轻人还不止一个两个，一定是有一班人，其中只有两个被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刚从大学里面毕业的人，当他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是已经成为爱神的人，愿意做一个宣教士。很清楚，他开始在中国人的心里面工作。其实有些时候我都在反省，到底我们北美的校园工作做得好呢，还是中国的校园施工做得比较好呢？当我看到这些年轻人为主摆上自己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我们实在在北美的校园施工比不上中国的校园施工，我们在北美的校园施工，我们栽培出来的人，我们就是盼望他们能够回到中国拿着去传福音，盼望能够影响中国的社会，能够转到基督的救恩里面。 还是过去一年，其实在北美做校园施工的传道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过去是讨论哈，怎么样有效的拿到去把校园施工建立起来，让学生能够被主所使用，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主的同工。但是去年每次校园的那些传道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换了一个 topic， 就是讨论海龟的问题，不是讲海里面的乌龟，而是讲到那些中国同学毕业以后回去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觉得现在来美国的人有多少，回去中国的人也有多少，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在这里毕业美国社会是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所以很多人都回去，包括学生也回去，甚至做工作的一段时间十几二十年的华人也回中国来了去发展。但是根据统计，差不多80%的那些回去的人，那些基督徒，他们回去以后灵里面流失了，他们不再去聚会。所以我就看见我们这里毕业的同学跟中国的毕业的同学就不一样，中国毕业的同学他们是顺着死在福音的战场上面，我们的学生呢毕业以后80%灵里面流失，你就想到差不多你每一次有人毕业，那你送一个代表什么，差不多就是说送一个就是死一个，送一个又死一个，所以他们死在哪里，不是死在宣教的工厂，那是死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这就是因为我们校园施工，特别是在北美校园施工的问题。所以当然跟我讨论海归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怪中国的教会啊！有些人跟我说，海归回去为什么死得那么快？很多人说，因为中国的中国那边的教会绝大部分都是海归 unfriendly 啊。所以，我是跟他们说，不要怪他们，怪的要怪我们。在这里做校园施工做得太差劲了，我们没有好好的把人建立起来，我们连我们的基督徒在这里，我们的学生在这里有多少呢，我们在这里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虽然是我们说我们是在校园里面的教会，甚至是全美国最多华人的校园，但是主眼看过去，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回中国就死掉了，就在顺便就死掉了。每次当学生回去，我们都很紧张，为他们找教会，他们也会问哪里有教会，哪里有教会，我们可以去。但是每次当我听到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为他们担心，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就是我要回去那些带领人信主，他们都是在想我回去有哪些教会可以帮助我。当你没有这个宣教的使命，回去就很容易会流失。所以当我们看到年轻的宣教士时，记得当我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就听到主日学的老师讲到，那个时候刚发生没有多久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有美国有五个宣教士到亚哥多尔那边去传福音，都是年轻人，去了那边没有多久就被那边的土人拿去杀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不单是影响美国很多的更多的宣教士起来，甚至影响其他的人起来拿去传福音，影响年轻人起来传福音。但是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宣教士死了，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呢？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是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那么多年，两千年的时间，都是给我们看到宣教士所流的血不是白白的流的，都是为了要挑旺更多的年轻人起来来去做宣教士。所以宣教士的死就是会带出更多的宣教士。这个好像北美的教会看不到，但是告诉你，连中国的那些公安们都晓得这个道理。所以曾经有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都他们在教会讲到，那个传道人就跟我说，你来以前公安才把我抓去谈话。我说那他们有没有给你麻烦呢？他说没有没有，公安对我很客气啊。我说为什么对你那么客气啊？他说那个公安跟我们说，我们晓得对你们基督徒就是给你们越苦你们增长越快，所以还是对你们客气一点啊。但是我们北美的人真的看到这些事情，我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是神就是透过这些年轻人，在阿富汗的摆上，我们就看到神要带起更多的宣教士，而且年轻人华人的宣教士起来拿得去服侍主，把福音传去世界各地。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不了多久，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大概七月八月的时候，那有两千个中国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是去了他们就到了那个泰国开了一次的宣教大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去参加这个聚会？从中国出来，而且都不是大肆宣传的，要在中国 大肆宣传的话，中国政府一定拦阻，甚至要宣传的话也不能够用 email 去宣传，因为你 email 一发，特别是用微信一发的话，中国政府马上就有一个 copy 了，所以他们都是用口传，一个邀请一个，甚至出事有2000多个年轻人在那边开会，而且他们也是为了中国的宣教事工，哪里去一同祷告，一同哪里去预备。结束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祷告，就是盼望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能够有20000个宣教士能够被派出去。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其实神是盼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投身在宣教的事工的当中。其实，我是感谢主，最近这一两年，每次当我去中国来去做学生事工培训的时候，我都看见他们是跟我说，现在大学生奉献给主的人数是蛮多的，甚至他们也跟我说他们要准备自己哪里去做宣教的工作，而且不是只是讲，他们有实际的行动哪里去准备。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神要使用我们中国人。9月份，我们很多校园施工的传道人，我们都在 AFC 那边那里去开校园施工的聚会。那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这些传道人都是有同样的看见，我们必须要让中国的学生能够往着宣教方便哪里去预备自己，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但是有人问，那到底什么是宣教士呢？怎么样才是有一个宣教士的心呢？每次当我们想到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宣教士就是被差遣去很远的地方来到去传福音，所以在美国的还不算，要很远的地方才算。但是其实宣教士的重点不是说他要被差遣到很远的地方， location 地点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牧师跟宣教士你晓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牧师就是在教会里面，是在一般的弟兄姊妹中间来去带领他们认识主。宣教士跟牧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宣教士就是说他被差遣到一个地方， 距离近跟远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他能够到一个地方，可能旁边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有的话都是很小的数字，绝大部分人都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们却是在没有弟兄姊妹在旁边的环境的当中，不但是自己能够站立得稳，他们还可以把福音拿得去传给其他的人。虽然没有其他的基督徒在旁边看着他们，有没有灵修，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去参加聚会，但是他们却是坚定地拿得去依靠神。虽然到一个地方是没有教会，他们来的时候没有教会，走的时候教会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宣教士的心志。今天神也是盼望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做一个享受的基督徒。今天其实在美国的华人很多都是他们都是享受的基督徒。其实人问我为什么80%，你说80%委屈都死掉了，我们好像教会顺便的教会委屈的学生就好像没有死得那么多，他们还是好好的。我是跟他们说，其实这个统计不是只是统计在美国里面的华人的基督徒，其实我也相信连我们在上聘每个星期天去华人教会的华人学生比较多呢，还是去美国教会的华人学生比较多呢？哪里比较多？美国教会的比较多。记得有一次我去 Florida 讲道，也是一个 college town，星期天他们把我载去华人教会，经过好几个文大的美国教会，他们跟我说这个教会里面有100个华人在那边聚会，那边也有100个。我说那我们自己华人教会有多少？他说大概十几个吧，最多20个了。所以我就心里面想，真的为什么要去美国教会呢？一方面就是学习美国的文化，一方面就是在那边的享受比较好。但是我也知道才是华人在美国都不能够适应美国的华人教会，为中国他们能够适应中国的华人教会吗？是不可能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享受的基督徒，我们要在连我们在上聘我们也要带着宣教的心志。虽然神最少目前神没有把我们带得很远，带得最远的还是开车15分钟就可以到了，但是神却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里面就能够做一个宣教士，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学校里面，你能够不能够就是为主做见证， 你能不能够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说要回去传福音，我们在选聘都不传福音的话，怎么样回去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呢？我们在这里暂时不能够带两三个人哈，来去读圣经回中国，你也不会带。在中国你没有去带别人的话，你很难自己能够在主里面继续哪里去学习继续成长。所以当我们好好的在这几年在上篇读书的时候，求主把宣教的心智哪里去给我们建立，我们于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带领别人，回去我们也能够带领更多人能够归向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给我们使命，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给他们施洗。原因因为神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是关怀整个世界的，他是关怀那些不信主的人，所以我们有没有在这里去关怀别人呢？昨天早上我在哥伦比亚我的教会里面跟我们学生组的同工们来去开会讨论未来一个未来这个学期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学生的事工能够做得好呢？其中我就提醒他们我一个问他们你们过去一个星期有没有邀请人来参加聚会啊？其中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说，高牧师啊，我很想邀请人但是我发现我身旁边好像都没有基督徒都没有非基督徒了，我旁边的非基督徒都变成基督徒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邀请人来。所以我就跟他说，虽然你旁边的都变成基督徒，现在你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去去哪里？我说很简单嘛，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宿舍，你必须要看看中国同学在哪里吃饭，你就去那边吃饭，上他们那里去传福音。我说我常常去那些大学，我都会我都不去就是好吃的中国餐馆，都是去 dormitory 的那些宿舍的 cafeteria 吃饭。我跟他们说去那边吃饭多好，不但是有中国同学，更试过有一次我跟着一个中国同学在排队去付钱，我正要说要准备付钱的时候，前边的那个同学我也不认识他是谁，只是我晓得他是中国人，他也晓得我是中国人，他就转过身来跟我说，今天这餐饭是我请你，那哇他就马上就刷卡了。所以真的只有我们肯去传福音，神都开路的。当晚他请我吃饭，我就不能够拿了饭就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吃，我必须要跟着他，就跟他一同吃，一边吃一边怎么样啊，就向他传福音嘛。Okay. 吃完他走了，我却没有走，还留在那边 慢慢多喝杯 coffee。 为什么啊？炖晒呢个中国统帅奶，所以呢个咧吃完就走啦，另外一个就奶吓，他走啦又有另外一个奶吓，所以只要我们肯走出去，真的神会把福音的门拿到去给我们打开。只要我们有个心吓，拿到去得着更多的统帅，神会拿到去工作的吓。所以不要老是藏在你的家里边，藏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想办法拿得去走出去。所以我们要离开我们自己舒服的环境，拿得去把福音传开。我们要到万民的当中，使到人不单是相信主，也使到人能够做主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拿得去做的。为什么好多的那些中国基督徒回中国，他们灵里面流失得那么快？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回去以前，我们没有使到他们拿去做主的门徒。过去那么多年，中国撒完传福音的方法大部分都是说慢慢来传，千万不要把那些学生杀走。所以甚至有些人说我们迎新聚会千万不要传福音，更有过分的一些的查经班校员，他们说最后连耶稣基督的名都不要提，一提耶稣的名总是会有人不高兴的。那跟他们讲什么？玩玩游戏啦，唱唱歌，然后接受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环境，然后最后介绍教会一下，然后请他们下个星期又再来哦，我们教会对你很好的。没有讲福音，下个星期会有多少人来？其实你讲不讲福音的话，下个星期再来的人能够有一半的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大部分可能只剩下十分之一。意思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是你讲不讲福音的话，他们一生只来教会一次。在这四年大学的生活的当中，只来教会一次，就是这次的迎新。但是我们却错过了这个的机会，剩下来的十分之一，我们也是说慢慢传。只要他们来意方长，所以我们慢慢去跟他们讲福音。一拖就拖了两三年，很多人是做校园施工的会说，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到信主，我们的使命就成全了。又看到很多人不信，我们常常说什么呢？我们说没关系啊，反正福音的种子都撒到他们的里面，有一天神是会工作的。这都是对的，我不是说错。但是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只是把人带到救恩里面，只是使到他们相信耶稣，却是没有使到他们来到去做主的门徒，甚至没有训练他们来到去做同工，在这个校园里面来到去跟我们一同侍奉主。他们没有 在这里收装备，门徒的装备也没有，同工的装备也没有，我们就送他回去了。难怪那么多人回去，他们就离开了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是真的能够晓得我们传福音要快快的传，我们建立人作主的门徒也要快快的去做，不能够等待，因为我们有的时间是很少的，因为主盼望我们所做的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在这里，就不单是把人带到救恩里边，也使得他们能够作门徒，甚至要使得他们作一个宣教士，在他们所在的环境的当中能够单独的拿到去做一个见证主的人，不需要有人在旁边拿到去提醒他，他们反而能够成为提醒别人的人。所以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这里的少人事工也一定能够兴旺，学生毕业回到自己的地方也能够大大的被主所使用，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的人。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感谢你今天把这个使命拿到去给我们，你求主在新的一年的开始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我们自己就走上去，我们自己就能够把宣教士的精神能够建立起来，让我们在这里就能够带领别人到主的面前，以至以后你不能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建立别人的人。我们祷告靠耶稣名求，阿门。